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六到十三节。《生命记》第七章的六到十三节。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由姐妹我开始，请弟兄姐妹们回应，来朗读这段经文。《生命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如何实践信心。
我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个 Labor Day 的长 Weekend 看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中间是有新来的朋友 Visitors， 我们非常欢迎你，用神的爱欢迎你，也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我们的讲道呢，现在是照着这个生命记一张一张的看，这是第十次。然后上次我们看一个题目叫做如何实践信心，没有看完，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个题目，如何实践信心。一开始我们在主面前有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特别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这话语是神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让这段时间是在你眼前蒙福的时刻，因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至高神的话语，所以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感谢主，今天有个临时的敬礼，是魏小科弟兄，他暑假的时候来美国读书，那很快就决志信主，而并且是说他想要受完敬以后再回国，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临时的敬礼，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些很快就信主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人，他们的心是柔软的，一听就信了，接受了救恩，受尽归主，在神在人的面前办完了自己得救的手续，确定了自己神儿女的身份，他们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人。那受敬，信主受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归向在天上的这位天父，跟他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不是一个什么形式，是你跟至高永生的真神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信主之后，在天父的引导看顾之下过生活。那建立起这个关系，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发动，是神先发动，是神他先爱我们，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让你接触到他，认识他，接受他，信他，是神先来找你。用圣经的话来说，一个人归向神就好像那些没有牧羊人的羊找到了牧羊人一样，好像是在外面游荡的浪子 重新回到慈爱的天父那里，是天上的神先来找你。那各位朋友，我们相信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神，至高的真神，慈爱的真神，他以大能力大智慧创造了这个奇妙的宇宙，也创造了你，而且是用无比的爱心来寻找你，要你归向他，要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那有个观念是这样的，就是要神来接纳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说要人信主很难，找个人信主真难。其实要人信主很难，难的是什么？要神接纳你难，千难万难，你信主难太多了。要人信主其实不难，你看看在我们教会的周围，就在你周围的人里面，很多都是些学者专家，些知识分子，些追求真理的，就是他们对真理那个执着的程度不会在你以下。他们的头脑是很硬的，但是他们心是柔软，非常理智的人。他们接受这位真神不困难，因为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真理跟神的属性完全符合的。要一个人接受不困难，只要我们放下心里的一些成见跟骄傲，很容易接受这位至高的真神。但是要神来接纳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太难，千难万难，难到一个地步，说神必须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还要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让我们的罪可以洗干净，这个之后神才能够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最困难的那一部分，神用他的大能大爱已经替我们完成，就好像有人送你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珍贵无比的，你都不晓得那个人去为了要给你这份礼物，他花了多少的心血，费了多少的事情，经过多少的困难，送到你面前只是说希望你伸出手来接受而已。那接受那一部分其实不难，难的是那个礼物准备好成型在你面前让你来接受。弟兄姐妹，神接纳我们非常的困难，但是神用他的爱心克服了这一切，预备好了救恩在耶稣基督里，让那些信他的人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并且信主。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主，魏小柯弟兄真的是个有福的人，听了就信了，信了受浸，很短的时间之内一个心地柔软的人在神面前蒙福。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继续看上个礼拜的这个题目，就是圣经介绍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所选择，要选择顺服神，也就是最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第六章。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我先来读几节。第六章的第一节，生命记，麻烦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这些信神的人，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定许你的。上礼拜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念，就是人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当中是有个 tension， 有个张力在那里。因为圣经明白说了，耶和华就说我的意念想法，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然后又接着说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而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只是 different opinion，我的意见跟神的意见，我们就是这点我们意见有点不同，其他我们跟这个关系很好。不是，因为神接着就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 不是说跟神意见不同而已，而是说天差地别。神的道路远远的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的意念。一旦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tension。这个神的意念太高了，我的意念跟他总是对不上路，他想的跟我想的中间有差距。然后神要我去做的那些事情，道路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通常想要去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会有一种张力在那里。那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发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嘛，你一定要选择顺服。你发现你的意见跟神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选择顺服对你有好处。耶和华所预备的各样的福分安排在他的道路当中，你照着他的原则来生活，你会蒙福的。选择神的道路，选择顺服。接着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实践信心法。上礼拜我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在整本圣经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段经文，它代表整个旧约信仰的精华。在犹太教里面就是用这一段，等于是把整本旧约做一个 summary。那在里面就讲的是说，一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来实践他的信心啊？首先就是认识到你信心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第六章第四节，第四第五两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遍。第四节，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头两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话，首先告诉我们说，信心的对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如果在你一生当中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只信一位神，我从来不拜别的神，我的心里面也没有其他的偶像，我从头到尾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神祝福你，我也没有财神在我里面，我也不拜金钱，我也不拜名利，我不拜这些看不见的神，我也不拜那些看得见的神。我不会像有些挂名的基督徒走到庙里面去抽个签烧个香或找人算个命，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心里面也没有别的神。如果说你一生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神祝福你，你就是对他忠诚一辈子，神祝福你。你信仰的对象只有一位，不是我自己的 reputation， 不是我自己的财富，不是我的地位，不是 anything， 就是他，只有他是神。我全心全意的信他就是独一的真神。神祝福你。耶稣基督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信心的回应就是爱神，不要保留罪。这句话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拿出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来爱这位神。那弟兄姐妹有两样东西不太好保。我们就是这一辈，特别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做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要保，逢人只说三分话，因为知道说世界上的人心险恶，做很多事情你都是保留一些后路的。但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你不能保留，保留的结果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一个是你爱你的配偶，在婚姻当中的爱不能保留，说我保留一点吧，保留的结果是反而给你带来坏处。你反而是没有保留的情况之下，我就是全心全意的去爱我的配偶，照着神所教导，反而给你带来丰富的祝福。但你一旦存了一个我自私一点，我保留一点的时候，反而给你带来破裂的信。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神的信，信神这件事情不好保留。你一旦保留，就是很多人做这个动作，就是保留，对神信神保留。你一旦保留的时候，反而给自己带来坏处。那你看那些他敞开心全心全意去信神爱神，把爱神包括进去，他反而是蒙福的人。如果你在这两样事情上表了其他的事情保留的话，那是人的 common sense， 觉得说这个社会上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两样事情一旦保留的话，你会害了自己。对你配偶的爱不好保留的，对神的信，爱神这件事，信神这件事情不好保留。所以神的吩咐是说，你对这位神这么爱你，这位神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不会吃亏的，你不会爱神过度结果反而吃亏，绝对不会的。上帝祝福你。信心的要有个根据，在下面那一节就特别讲到说，你信的话，你不要自己在那一大堆的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全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你也不读读圣经讲了些什么，这都是你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我你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把神想成什么样，信主之后还是把它想成什么样，你就是神在你脑子里没改过样。你要根据神的话语，借着他的真理来了解这位圣洁至高慈爱的真神。所以神他有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这是下面那一节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把神所吩咐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记在心上，其实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些结构的，你光是说记在心上记得他不会记心，需要有些结构，有些固定的动作来做的。你看那些能够把神话语记在心上的人，他绝对不是随性的。我今天高兴了我听两，下礼拜不高兴了我不听，那他一辈子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那些能够把神的话语放在，他有一些组成的，有一些结构的，他有一些固定的动作的，一些良好的属灵的习惯。我们最近上这个门徒训练叫做 Master Life， 最近我们开始学这个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的方法。那它很简单，它就借着一个手来表达，然后这个手有五个指头，就代表五个英文字 H-E-A-R-T， heart， 心脏。那 H 就是 hear， 耳朵来听，听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到来，听神的话语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每个礼拜天的短短的那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你如果能够谦卑自己，用耳朵来听神的话语，神祝福你。除了听之外，还要用你的眼睛，用你的目眼睛来审这个经文。所以打开你的圣经，把那个经文自己用眼睛看一遍，用眼睛来读一遍，圣经是不是这样。上次那个人跟我说圣经这样子说，我去查一查吧，我发现说到底讲的一样不一样。那下面还有一个手查 analyze， 就是 Bible study， 有时候你需要翻一些 reference， 从这一章从生命记翻到马太福音，你要知道他们中间之间相关的意思，把圣经神话语丰富的意思这边写出来。我从来到我们教会的第一天就是劝大家说，你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得有本圣经，你给自己买一本好一点的圣经。你不要光是来教会用那个 Pew Bible， 就是摆在那个座位上的那种圣经不管用，那种圣经是给新来的朋友读经的时候用。你自己一个基督徒的话，花个几十块钱买一本好的圣经，在家里自己好好的念。那最好的圣经是上面画满了写满，那种叫做好圣经。那个白白的圣经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很漂亮的，那个是最不好的圣经，特别是上面还有灰尘。我读经的话是 old fashioned way， 因为现代的基督徒，现代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进步了，他们有电子版，他们的手机里面电脑里面打开来都是圣经。但是那个电子版有一件事情它不如手写，就是这个硬的纸你可以写上去。我知道有些电子的 software 也可以说写些 note 上，比不上你自己有本圣经，你有这个手的动作，它帮助你记忆，然后你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语，你不懒，该查的你就去查，然后接着才会有这个脑子的记下来 remember， 你才会把它记下来。有时候有些人他是 刻意的去背诵圣经，像我们现在这个门徒训练班的话，就是规定啊，一个礼拜要背一节的圣经，那整个下来的话要背差不多将近30节的圣经，你把它记下来。你如果人家又基督徒嘛，人家讲一句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应该有点印象，明白？你不要人家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脑子里记下来之后你就有印象，你就知道，然后人家讲的对跟不对的话，你马上心里用 0.1 秒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出这个判断，记下来。那接着就是心里面想 think， 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主啊，我现在在怕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够刚强壮胆？明明叫我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一本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健康的 expert， 他们也会跟你说啊，如果在你的繁忙的日子当中，如果你有 5 minutes meditation， 安静下你的心来，想一想什么东西，对你整个的人生，对你整个人的健康大有好处。那你一分钟你想别的还不如想什么话。你如果在繁忙的时间当中，一天当中抽出这五分钟时，主啊，我在你面前来默想你的话，就一节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谁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什么？天地的主宰，至高真神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我就是我这个人，某某人，我的名字就是我，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羊。他是牧羊我，为我好处。花点时间默想神的话语，对你大有好处。最后是掌握应用，就是把它用出来。那借着这些组织、这些结构、这些固定的一些属灵的良好的习惯，你能够把神的话语摆在你的心里，然后就成为你的祝福。上礼拜我们也看到说，信心是有考验的，你如果能够胜过这些信心的考验，大有福。刚好跟一般人的想法是相反的。一般人以为说这信心的考验多半就是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有些困难，有些逼迫，然后等等等等，那时候大概不信神了。我们实际的经验是，人越在苦难的时候，他越是紧紧的抓住神，他平时没有的那个信心在苦难的时候反而跑出来了。我们也看过太多的例子，就是一个人他生活富裕，他有钱了，他地位高了，他生活好了，像这段圣经所说的，下面那段圣经讲的四个吩咐啊，说当有一天你住进一个又大又美的城邑，到处都大，非你所建造，然后有个房屋里面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有那个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你知道那些游牧民族，那些旷野的游牧民族，那水井是宝贝，他们平常要找水喝多困难，有什么水喝什么，如果哪里有一口水井好吃。还有就是有葡萄园有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神。生活好的时候人就忘记神，如果你困难的时候没有忘记神还不算什么，如果你生活好的时候，你反而比平时更敬畏、更谦卑、更爱主，感谢赞美主，你是因为了不起，基督徒敬佩。你特别是看到那些各样条件都比你强的人，这么蒙福的人，他这么谦谦卑卑、虔诚的来侍奉主，心中特别感动。这个好生活没有使他腐败下来，他反而更加的爱主。因为大部分人在那个时候会忘记，所以神的话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神。那另外一个就是世俗的考验，接着就是说，当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旁边有很多其他国的国民，如果你四围的国民，这是第14节，第6章14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 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如果旁边的这些人都是拜这个神拜那个神，或者是有这个风俗有那个习惯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去随从他们。能够通过世俗考验的人，神祝福你。有很多基督徒他可以通过教义的考验，但是他通不过世俗的考验。你还给他考教义，他考100分他都懂，但是他考不过世俗的考验，他心里也不信主的人那个世俗的程度说穿了就是一样。世界上的人怎么想的，他脑子就是怎么想，他世界上人怎么过生活，他也是怎么样过生活。可是耶稣他为了我们的好处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圣经对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就是两句话，第一是不出世，第二是不属世。不出世就是耶稣说我在世界，你们要在世界，你们不要出来，不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到深山里面去修死，也不会自己修道院去那里默想一个月，我们就活在人群里面，把神的爱分享给周围的人。如果我们自己孤立起来，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分享神的爱的这件事情。耶稣要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把神的爱做盐做光，把神的爱分享出去。那耶稣也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被这个世界所化的意思，你不被这个世界一切的说法、风俗、价值观所。世界上的人嫌贫爱富，欺善怕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你却用一颗爱心跟正直的心做人做事，那这是不属世。世界上的人不信神，但是你相信永生的真神。世界上的人他们爱金钱，但是利用神，需要的时候去拜拜拜拜。但是你反过来，你是爱神，但是你使用神，这是不属世。那如果你可以胜过世俗的考验的话，神祝福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胜过考验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敬畏神，一个也是敬畏神，心里面的，心里面对神的敬畏。你想到说，他是神，永生的真神，而且是爱我的神，我是个人，你一直对他保持一个敬畏的心，不管有人看得见还是人家看不见。你敬畏神，那你这一辈子不会做错事情。一旦有了个敬畏的心，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光是这个心之外，还要加上一样东西。圣经就说第13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心里面敬畏。而我们有些实际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侍奉神。侍奉的时候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意思就是确定自己侍奉的对象，让人家知道说你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耶和华，为了我们所信的神，为了主耶稣而做的。你要有这个侍奉的动作，还有一个敬畏的心，可以保守你一生一世，让你不受世俗的影响，也让你能够胜过好生活的考验。那接着有一句话，可能时间有限，接着有一句话，第六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来，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你们如果记得耶稣基督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可能会记得这一句话。耶稣被魔鬼试探3次，其中有一次耶稣就用这句话来抵挡魔鬼，说，因为那个魔鬼说，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这个圣殿最高的地方跳下去，一定不会摔死，神会用手托住你。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用的就是生命记这一句话。那我们这里就是他讲的说，不要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我很快的把那个这句话的那个背景来介绍一下啊。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离讲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将近40年前的事。刚出埃及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时间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不久，那地点马撒，它另外一个名字比较出名，也叫做米利巴。
可能大家米利拉熟悉一点。那不管你叫它什么，这个地方在西奈半岛。那出的这件事件的本身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之后，就刚走到这个旷野里面，那两天就找不到水喝，他们因为缺水喝，口渴，口渴的话就找摩西来闹，争闹不休，而且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摩西。那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你们为什么？接着那句话说，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instead of 跟我争闹，你们不能够就信靠神，一定可以给我们水喝，他不会让我们渴死在旷野的。那大家注意到为什么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看看那个背景啊，就是在以色列人跟摩西争闹的时候，刚刚才发生过三件事情，三个神迹啊。第一个就是过红海，后面有埃及人在追，前面红海开了，他们大神迹。那第二个就是刚出来也是没水喝，但是那个找到一水里面都是又咸又苦，结果神使那个苦水变得可以喝了，就他们有过一个没水喝而有水喝的一种经历。那第三个是天上降下玛纳来给他们吃，他们刚刚有过这个三个经历之后，今天没水喝了，他们就开始不相信神会给他们水喝，然后跟谁争闹，结果这件事情成为试探神的代表。他们争闹的时候，最后就有一句话说，他们跟摩西说，那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到底我们中间有没有神？出埃及记17章第7节这样说，他们试探耶和华，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变得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神。结果这件事情有一个后果，我读一下这试探神的后果，诗篇第95篇8到11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的话，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这个玛撒事件，就是米利巴这件事情，他们就试探，就是你该信靠神的时候你不去信靠神，反而怀疑神，这叫信探试探神啊。特别是当神已经恩待过你，你过去其实有些经历知道说神恩待你，神对你好，但是这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信神，在那里埋怨，而那个结局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代名词，就是 promise land， 就是应许之地，就神给人所预备的那个丰富美好的地方，因为人不愿意信靠神，怀疑神的缘故，结果他一直没有进去。就为什么说基督徒怎么一辈子过得这样子，我看他这一辈子都基督徒不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进入神的安息。为什么有些人他做基督徒日子过得很好，他进入了神的安息，中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一个是信靠了神，一个是没有信靠神。神对当时试探他的那群人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最后我想做一个结束，就是下面那一段关于信心与儿女的，大意是说，做父亲的，做家长的那一位，你在家里面有教导子女的责任，所以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是要引起儿女对信仰的好奇。怎么这样子说呢？你们看一看第六章第二十节。生命记六章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你的儿子好好的为什么要问我？是好奇的。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对他父亲他母亲的信仰产生一种好奇，说，诶，爸爸妈妈你们做这些干什么？他平时有观察到，然后他引起好奇，所以要知道，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你说，哦，孩子，我来告诉你当初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多么慈爱的一位神，你要好好的信他，你就把神对你家庭的恩典就讲给他听。所以如果你的信仰能够使你的儿女产生一种 善意的好奇，那就是你做成功了。你平时有教导他，他心里有些根基，那到了适当他懂事的时候，他会来问你，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传给下一代。那最后那一句话在第六章第25节，我们若照 这还是那个爸爸在对孩子说话，他对孩子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可是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当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所能做到最好就是说，哦，你就照神的话这样子好好的去做，就是因行为可以称义。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信把人所做不到的那些义，神的义就加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可以因信主而称义，也因为因信主之后，主耶稣与你同在，真的与你同在，他给你智慧，给你能力，让你能够好好的过生活，也能够把神所看为义的那些事情，能够很自然的开始做出来。一开始我们力量有限，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做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而你这一生的福分，神的祝福就是安排在那些事情里面，不是说你拼命向他要，他天上给你掉下一个 bonus 这个什么好东西，而是当你自然去做的时候，神的福分就在你做的在每件事情你生活的步骤里面，它自然的会出现，因为这是神的法则。你这样子做，你人是这样的，人心是这样的造的，你的神的法则是这样运作的，你用善意、用正直、用爱、用神所规定的这些事情做的时候，自然就结出好结果了。所以神谆谆的嘱咐说要听他的话。我们也感谢主，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来做我们这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感谢主赐下您宝贵的话语，也求主用您的话语继续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使我们的心能够存放，生活也能够做出来。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新朋友们，求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